我们这个次的信息呢，就题目就是根据这个圣经来传福音。从十三章开始，福音呢的重点呢，就从这个犹太人呢转到外邦人的。所以从十三章开始，就有保罗、巴拿巴还有其他同工，他们就按照圣灵的差遣到海外去，到外面去传道了。那么像外邦人传福音。那么到这个二十八章结束的时候呢，他们这个保罗跟他同工呢，已经有三次从这个安提亚出发出去，在亚洲这一带传福音，然后回来以后又再出去到欧洲、亚洲、欧洲这地方传福音。那么到第三次呢，已经是把福音传到罗马的地方，可以说在罗马的当时呢，是已经算比较远的地方了。所以他们就按照耶稣基督在升天前所吩咐的，他说你们要得到圣灵做能力，那么要为他做见证，用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他们就是按照主的吩咐，就在很远的地方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了。那么到我们已经看到第十七章呢，就看见他们来到三个地方传福音。这章所记载的就三个地方，一个就帖撒罗尼迦，下来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比利亚，第三个呢他们就来到雅典这个章呢就提到三个地方传福音。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个三个地方的传福音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按照圣经，根据圣经来传福音。我们先来看在帖撒罗尼迦这个传福音，在这个十七章的一节到十节这一段是讲到在帖撒罗尼迦这个传福音。保罗跟希拉他离开了腓立比，那么就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是在腓立比的西面大概有100公里的地方，所以保罗呢跟同工呢就是照素常的规矩进去。第二节说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到这个犹太人的会堂来传福音这个是保罗跟同工们是在第二次从安提亚出发要走很远的路去传福音。那么这次呢他们已经到了这个腓立比，腓立比就是在马其顿，就现在欧洲的马其顿共和国这个地方已经进了欧洲了。那么就进到腓立比，因为他们在夜间看到异象，说有个腓立比马其顿人呢站着说你们过来帮助我们吧，所以他们有这样的引领了以后呢，他们就过了海来到腓立比。在腓立比传完福音以后呢，他们就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当然他们在腓立比传福音不是很容易的，在那个地方找不到犹太人的会堂，就是在河边祷告的地方看见有几个妇女在祷告，他们就跟他传福音。那其中有一个妇女叫做吕迪亚，她就信了主了。然后他们就被关起来，在腓立比被关起来，被打了，把他们下了监里。但神呢自己做工，在夜间夜半的时候，地大震动，监狱的门都开了。然后这个禁足呢，就管监狱的人呢，就还很害怕，以为是这些犯人都已经逃走了。他就想自杀的时候，保罗就跟他说：“不要害自己，就告他我们都在这里。”然后就向这个管监狱的人传福音。结果呢，这管监狱的人跟他的全家都信了主了。但是这样的应该说大家很欢迎他吗？不是的，犹太人还是逼迫他，他只好离开腓立比来到帖撒罗尼迦。 所以是保罗进了欧洲以后，他这个从腓立比第一个站，然后来到帖撒罗尼迦这个站啊。虽然在腓立比这个地方是很困难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啊，神与他们同工，所以就是教会呢就成立了。这里说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他来到帖撒罗尼迦，他照什么规？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就说他照他素常的规矩，照他的素常的规矩，就是意思就是说，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是要先到犹太人的会堂里头去聚会，去传福音，然后再向外邦人传。所以这个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会堂里传福音，在犹太人会堂里传福音的话，是一个既定的外邦人很有效的方法。因为虽然当时外邦人没有什么教会，他们也没有什么听到神的事情的地方，但他们就有一些近前的外邦人，他们就会进到犹太人的会堂去听他们读旧约圣经，听他们讲旧约圣经，所以他们有个敬畏神的心。所以你要找在当地有会堂，那么你可以在会堂里头呢就碰到有好些是敬畏神的外邦人。所以保罗就是到会堂传福音呢，一方面是告诉犹太人神的福音，一方面也向了这些近前的外邦人传福音啊。那第二个这个好处呢，就是保罗是照着神所的这个次序。那么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就说了，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所以这个先是犹太人，保罗说的在罗马书说的，就先是外邦犹太人，然后是外邦人，并没有说传完犹太人以后他们就不能再传了，他们次序有先后。所以保罗每到一个地方先到犹太人会堂传呢，也是按照神的原则。第三个这个素常的规矩呢，它也是照着主的主耶稣所吩咐的次序。因为主耶稣在升天以前已经说过了，你们要先从耶路撒冷，就犹太人开始啊，犹太全地，那么到撒玛利亚就是有外邦人了，一直到地极。所以也是先有犹太人，先给犹太人传福音，然后再给外邦人传福音啊。神的福音是向犹太人也向的外邦人，但次序方面有这样的一个先后。总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万人都信耶稣得救，能够得到神的恩典。这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呢，他第二节的下半节就说了，他说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啊，就是他怎么样传福音的，就是本着圣经，本着圣经意思就是根据圣经。保罗并不是在一个会堂里发表什么演说啊，批判什么犹太人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他乃是本着圣经最重要的，他这位耶稣基督就是在圣经里头已经很早就预言了，是神所要给他们的弥赛亚啊。所以这位弥赛亚在圣经里头也预言他要被神的百姓犹太人所弃绝，然后呢他为了人受害，要被钉十字架，他要被钉死，然后呢他三天以后呢他从死里复活啊。这就是在圣经里头有预言啊，耶稣被他百姓弃绝，为人受罪，为了罪受害而钉十字架，死后复活，这是圣经的预言。现在到了新约呢，这些事情都应验了， 所以保罗要根据圣经来讲耶稣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要他们来选择啊，来接受这位弥赛亚。所以这样的话，在听得的人呢，就必须要做选择了啊。如果你能接受神所设立的弥赛亚，那么就可以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就能得到永生。如果拒绝的人呢，就在审判的时候要受到神的刑罚。所以保罗所讲的呢，他没有讲别的，他还是本着圣经，根据圣经的讲。所以传福音呢，最好的内容呢，不是讲哲学，不是讲一些道德，不是讲一些家庭夫妻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讲神与人的关系。罪人怎么能得到神的恩典，罪人怎么能从死里头能够来到生命的路，这个是福音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圣经讲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在保罗说这样，在今天还应该是这样啊。希望我们为主传福音的人都要本着圣经来讲福音啊。这个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的。那么他们传福音的方法呢，这个地方经文说呢，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一个是辩论，第二个呢讲解，第三个呢是陈明啊。这个地方这个辩论呢，不像我们现在的辩论，辩论在现在呢是有正方跟反方两方面，你说我的理由，我说你的理由，那么大家来说来说去，这叫辩论。但是这个原文里头这个地方的辩论呢，是为了要辩明的意思，就是要能够把真理能够讲清楚，是为了要探求真理，是要来寻求啊。这个讲解就是解释啊，就是要把显明真理，把这个神的话能够把解释出来，把里头真正的意思能够讲清楚啊。这个讲解不是按照一本说好的写好的讲义来讲解，那是要把真理能够讲清楚。那么陈明什么意思呢？就是显明，显明各方面的关系啊，显明这个罪的可怕，显明罪跟赦罪的关系啊，显明耶稣基督受死跟他带我们死的关系，显明的福音是今生跟永远的关系。所以这个显明啊，就是成名的意思。所以你看保罗他讲福音的话，他不是凭着自己的爱好，为了要取得听众的欢喜来讲，他乃是根据圣经，把圣经里头所包含的真正的意思能够叫听的人能够听得明白。所以就有辩论，有讲解，有陈明。那么他所说的呢是什么呢？没有说别人，说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福音的中心呢就是耶稣基督。这耶稣基督呢，他做什么事情？他说他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那么最后就说，我说了半天，这位基督是谁呢？就是神所给我们的弥赛亚，就是我们要接受的啊。那么这次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效果怎么样呢？第四节下面就说到，到第九节就说到，有一些人接受了啊，他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那么当中呢，还有很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那么里面还有很多尊贵的妇女，就是一些上层人物的一个妻子，这些的妇女家里的人也很多啊。所以这个三个安息日，一连三个安息日的效果是不错的，因为听的人 有犹太人，有外邦人，有男人，也有妇女，那么这些人呢，这妇女为什么特别提到妇女呢？因为这些有地位的妇女的话，他们是受到希腊文化的熏陶，所以他们呢，在这个社会上有一定他们的地位的，他们会独立思考，他并不是没有知识的人，所以他们是社会里头上层人物的妻子，所以他信主的话也是对这个对他们这个阶层影响也是很大的，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福音，也有很多人起来反对，他说心里嫉妒，不是说你讲的错了，就是说你讲的结果好多人都听你的都接受了，那么他们就心里都很嫉妒，那么他们就是起来呢，跑到耶稣的家，就当地的犹太人一个比较主要的领袖的家，要把保罗，要抓保罗跟希腊，结果抓不到呢，就是把耶稣呢就拉到官里头去了，就把他带到官里去，说他从这个利用这个保罗跟希腊跟些基督徒到这里来传福音，把这个这些一些错误的东西带到我们这里来了，这里说这个保罗呢，他没有听说他的名字，就是第六节说的保罗是谁呢？他说找不到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这个保罗影响很大，他去了以后讲的道，传的福音，影响到当地的很多人的一些思想，影响那个他看法，所以他说是搅乱天下。本来他们都是可以说是听这些这个反对福音的人话，现在一来呢，保罗就争取了很多的人呢能够来相信耶稣，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城里头就起了动乱了，那么这里当地的官呢就很害怕，因为如果是因着这个传这些跟罗马人所不喜欢的东西影响到当地的治安的话，他们就害怕了，所以就是把这个当地的犹太人的领袖耶稣跟其他的人跟他们说了以后，他们就写了保状，就释放了保罗跟希拉。这个保状就是保证书，就是叫他离开，他们就叫他离开，叫他们以后不许再回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耶稣只好出了这个保状，就这样呢，保罗跟希拉呢，他们就离开了帖撒罗尼迦。所以你看到这个保罗跟希拉在这个帖撒罗尼迦，这有三个安息日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可是起到的效果很大，引起的波动也很大，以致呢这些人不要他们再回来。既然写了保状了，那么他以后呢，保罗就很难或者是不能够再回到帖撒罗尼迦。所以这个保罗呢，以后写帖撒罗尼迦书信的时候也说了，他说我一次两次有感动要想到帖撒罗尼迦，他说只是撒旦阻挡了我，我想去，结果我去不了，撒旦阻挡。这个撒旦阻挡呢，就是因为当地的人犹太人写了保证书就是不让保罗再回来，如果保罗再回来，那么就他们这些上层人物呢就要负责任了，所以他说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所以你看见在传福音的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神圣灵的做工作，也有撒旦在抵挡， 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传福音不是单单讲一些道理啊，乃是说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样的话，保罗跟希拉不能够在帖撒罗尼迦再继续传福音了，所以他们只好离开，就到了到了一个小地方叫做比利亚啊。这比利亚也是有一个，他说就进了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到了比利亚，又照素常的规矩进了犹太人的这个会堂。他们经过什么地方啊？他们有经过一些地方但他们没停下来。很可能这个些地方没有犹太人会堂，所以他们就没有停下来，就一直到这个比利亚但是比利亚虽然小，但是呢它还是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保罗呢就进到犹太人会堂。我们看见这个比利亚的人呢，他们的有一些特点。第十一节说，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贤于的意思就是更好的意思，他就是愿意接受真理。更好并不是他们有学问，并不是说他们更有钱，便宜这个意思就是他们有愿意接受真理的心。他们呢很希望弥赛亚的心是很迫切，所以保罗去了以后，他们说他们甘心接受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他不但是听，而是考察。你看见这个神所要我们基督徒读圣经也这样的，不是说单单是听，你还要考察。考察的意思就是是不是合乎神的意思，考察的意思是不是合乎圣经上所说的意思。但是这个比利亚的人不但是听了，而且还要天天考察圣经，这是一个非常一个大的地方啊。他们甘心接受领受的道，就是英文说呢，他们的心思上呢已经做好准备要领受这些圣经上的话。所以这个他们特点就是一个是愿意听，一个呢要明白，然后呢就接受，他不是盲目的。所以这样的话，这福音的种子呢就撒在好土里头了，能够接受很多倍的果实出来。这是比利亚的人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信了主这个一个优点。但是这个好景不长，比利亚应该说继续传下去更多人信不更好吗？可是不行，这个反对福音的犹太人他们又来到比利亚，又要为难着保罗，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福音，所以他们就要到那边去送动搅乱众人。那么这样的话又要重复的出现帖撒罗尼迦情形，所以这个地方的弟兄呢就打发保罗到海边去，就到别的地方。所以希腊跟提摩太呢还留在比利亚，那保罗呢就被带到雅典去了你看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三个安息日讲完了就受到这个迫害了，他们只好离开。到了比利亚这么小地方呢，结果又是这样，有人接受，有人要追求明白，结果又来了迫害了，他们也只好离开了。就这样的话把保罗带到雅典来了。雅典呢是在希腊，现在这个名字还叫这个还叫雅典，是一个很重要的，在欧洲这个希腊这个地方是一个文化的古城希腊的文化是很在这个罗马帝国的时代是非常这个普及全世界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很集中的地方。那么这样呢保罗就来到雅典了他一个人先到，还要等这个提摩太跟希拉 再过来一起来同工来做。那么这个时候他在城里就看到有很多的偶像啊，知识分子很集中的地方也是拜偶像很厉害的地方啊，并不是说知识分子有文化了就能够不接受偶像，他还是有很多的偶像。所以当时的希腊呢是在世界的文化中心，那罗马呢是政治上的中心，所以看见这个雅典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罗马帝国这个时代的话，他们通用的语言是希腊文，用的希腊文，这个是一个当时雅典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但是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福音呢？因为他们有很多人呢不认识真神。所以保罗在等这个希腊跟提摩太到雅典同工的时候呢，他在街上就看见很多人在拜假神啊，所以他就还有很多人在为了哲学的问题在争论在讨论。那保罗说了以后，他们说保罗说的什么胡言乱语啊，他说这些外邦的鬼神，就讲到耶稣是外邦的鬼神啊。所以他就到那个地方呢，到希腊这个雅典的地方呢，他们就会为这个在争论了啊。那么这个当时这个希腊文化里头，这个关于哲学有两个大的派别啊，在圣经里头讲的这两个都是这个派啊，十八节，还有以比古罗，这个是一派。还一派呢叫做斯多亚，这两门的学士，就这两门的哲学的主要的派别。以比古卢这个特点是什么呢？他不信真神，他是享乐至上，他说人死了以后就没有了，没有什么来生的问题，所以人在世上的时候就尽量放纵，尽量享受，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再享受不到了。这是跟今天呢有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差不多啊，撑得有酒的话就今生就醉啊，撑得有享乐呢今生享受，免得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这是以比古罗的一派。另外还一派呢跟他不同呢，就斯多亚派。斯多亚派呢就是提倡什么？提倡美德至上，人要讲究道德啊，这个人要借着这个智慧呢能够控制节制自己的情欲那这样的活的时候呢就可以活得有意思有快乐这两方面呢其实呢都还没有真实认识真神，就按照他们哲学讨论人生的这些的生老病死这些快乐痛苦的情形。但是他们呢对神是不认识的所以知识分子呢也需要福音。好像我们认为一跟知识分子说话他有哲学，他有很多的理论，好像他懂得比我们多一样的，其实不是的。知识分子他们所认识的也是很片面，他对真正重要的对神对这个永生他们是没有认识的。所以有人就批评指出的知识分子有什么特点，他们的特点呢就是走路的时候只是看天上的星星，但是没有看路上呢有一些下水道的盖子已经打开了，往往是走走就掉到坑里头去了，他是注意天上的，注意将来的，对今天应该怎么样生活他们都不清楚。所以这哲学并不是解决人生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这两派共同的特点呢就是不信真神。所以保罗的信息呢就从神开始，他们所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信神，所以就要从神开始 所以在这两派呢就都需要认识神，因为神的并不是奥秘的人不能认识的，圣经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都可以从神所造的万物里头来认识到宇宙中间有一位真神。如果人不按照神给人的这个机会来认识他，那么最后神要审判的啊。所以这个保罗在雅典说的话，就是最后是以审判，神是审判的神，做这个结束，就是人要悔改，人要悔改，要信基督。我们从这个第22节一直到31节，保罗所说的传福音的内容里头呢，看到有几个特点，就是他对知识分子传福音，就是从第一个的从最普通、最显而易见的这种常识开始，有神告诉有神，所以对这个还不认识神的知识分子呢，就是需要告诉他们宇宙中间有一位真神啊。所以保罗一开始说呢，我现在告诉你们，第23节说，我现在告诉你们，说什么呢？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就先讲到有神，因为知识分子他们不认识神，正是神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但他们是相信有神，但是不知道神的真正的性格，他跟人的关系，知识分子懂得很多，可以懂得很多理论、很多哲学，但是呢，最重要的这个神，他们却是不知道。所以保罗在街上呢，就看见有很多人在拜不同的偶像，很多不同的神，但是他看到有一座坛，一座在拜神的一个祭坛呢，上面写的什么未知之神，我们不认识的神，其他神可以叫他是月亮神、太阳神、什么战争的神，可以有很多名字给他，但是保罗看到有一座这个祭坛的地方呢，是写的我们不认识的神，未知之神啊，意思就是说这是神呢，是他们是最重要是神呢，他们确实不知道，所以呢要拜一个未知之神，就意思说我什么神都拜了，如果还有位神我漏了没有拜，将来受了刑罚的话，那就很吃亏了，所以这座神呢就是我所不认识的，但是他是神，但是他到底是谁他不认识。这个保罗呢就给他们看到神是怎样一位神，超乎万有之上的神，他呢神是创造万物的所以他就跟他们说，这是创造宇宙和万物的神，他是创造的神。第二个他讲到这位神呢是给人气息的，就是他将生命气息在第25节说，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就是我们能够呼吸，我们今天能活得有气是因为都是神，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存留都在乎神那么这个是给他们看到神是超越的。第三个呢，神给个人住的疆界，你看见这个地方有一些人是这样的民族住的，那个地方有另外的民族住的好像都是偶然的，他们解释不出来，但保罗跟他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世界上本来就一个来源就是亚当夏娃，但是呢现在分散到各地的话，确实有很多的不同的种族的人这是神所做的，而且呢给个人住的疆界 而且给别人定下他们的年限啊，所以看见这个历史呢有这个变化，比如说这个地方的人统治了几千年几百年以后又变成另外一种又来了另外一种人的来统治的。保罗说呢，这些呢是神所预定啊，预先定准他们的这个年限跟他们所住的疆界。那么神也创造了神，他也是给人的万物享用，神所造的万物是为了人能够来享用的，不管是阳光啊，不论是雨水，这些植物都是为了人的生存享受而预备的。第五个呢，神还掌管人的国的兴衰成败，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以这国家中间最麻烦的不能解决的就是个疆界问题，两个国家争了半天打起仗了，就说这块地方是我的他说那个地方是我的，就是人就争来争去其实是神应该按照神所预定的这疆界。最重要的呢，叫他们看见跟神的关系呢，就将来有审判。这个是在三十节说的，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呢，神并不鉴察，现在呢要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要接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神所设立的谁来审判呢？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给他们知道将来有审判。所以今天呢，就是叫他从死里复活呢，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要赶快的信主信耶稣基督，因为将来有一天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所以怎样能够认识这位神所立的耶稣基督呢？那么就是要悔改，他说要悔改因为他是从死里复活，他是救主，他按照公义来审判，所以人要悔改。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保罗用了很多的话把神给介绍告诉这些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需要的就是神，可能他的学问比我们大，哲学比我们懂得多，但他们如果对神的不认识的话，那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不知道，这是很可惜的事情。那么圣经在读到三十二节三十四节呢，我们就要看一看了，他这么讲这么多的话，这么重要的理由，结果什么呢？好像没有记载雅典信主的人不太多一样的那么能听了他的话以后呢，有讥笑他的，有人说以后你再给我们讲吧。所以保罗就从他们当中出去了。到底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效果有几个人信主，圣经没有很明显的说怎么样，不像在帖撒罗尼迦有人听了劝，有许多的前顶的提名人就信了主了，也不像到比利亚去的话，他们听了这些道以后就甘心接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但是你看雅典的话，好像保罗传福音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圣经没有再记载，这记载几个人一个呢就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亚略巴古就是他们这个知识分子的集中这个会所那个地方一个管理这个好像学会的一个官，这个是叫做丢尼修。另外还有一个姊妹叫做大马里，圣经再没有介绍大马里是谁了。 这两个，那么还有别人，别人就不说，不是很多的人了，好像看起来这保罗在雅典呢传福音的效果不是很大。为什么原因呢？圣经没有说，我们只能够这么来猜想啊，因为保罗呢可能就只是讲，没有讲到哲学，没有从哲学方面跟他们来辩论，他就是把福音简单的告诉他们啊，就是讲的耶稣跟他钉十字架啊。所以你在哥林多前书里也讲到，保罗说我来到哥林多的时候我不知道别的，我就跟你们讲耶稣钉他钉十字架，人以为这个是最愚拙的，可是呢这是最重要的。有些很简单很普通的道理却是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他很可能人要接受这些新鲜的东西，好像对他们的人生马上有好处的东西，保罗他不讲这个，他讲的是关于你的永生，关于人的情况，人要悔改，人最不喜欢听的就是要悔改，你要悔改才能得到神的恩典。但是保罗他没有管这效果，所以传福音呢不要去计较效果，传道人你只管传，不管这个传完以后这个地方有多少人信主了。常常我们有个通病啊，就是看传福音聚会，如果是不管他讲什么，如果很多人举手信主了，很多人举手了，哎呀这个聚会真是有什么同在真好啊啊！如果没人举手了，不但是听众很懊悔啊，可能这个传道人呢自己觉得怎么说了半天呢就没有一个信主啊，所以这个是会这个今天的人跟古代的人可能都同样的马上要见到效果，但是神并没有记载这些当时的效果就是为了叫我们专心按照神的意思来做那么有人说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有什么效果，他说今天如果你到希腊雅典这个地方，就他们当时在辩论的时候那个会所叫雅略巴古吧，他说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古籍这 古代的所遗迹所在的旁边有一个地方立了一块铜碑，立了铜碑上面写什么呢？写了保罗当时在雅典传福音的经文，把它写在上面看起来好像在一千多年以前没有人注意的，今天人家确实说觉得这个地方传福音的效果非常好，怎么他把他当时的讲道的经文用块铜碑把它立了起来啊，就是个保罗按照神的意思讲的话，能够有经过这么多年还是有人觉得非常有价值。另外呢在雅留巴谷这个地方呢，这附近一条大街的话以保罗命名，保罗街啊，这个是隔开这么久的话人还会觉得这保罗当时按照神意思传的福音效果很大的，看不见的效果，效果能看得见的不是最大的效果，看不见的效果很可能才是最大最能够以持续的效果。所以也是在上告诉我们传福音的人不要计较说你举有多人举手啊，有多少人的场面多大，看你是不是真心的在传福音，只要你真心的按照神的意思传，有一个人举手也好没有人举手好，在神面前他都是蒙神纪念的啊。这是做传道人做传福音的人往往有时候会受这些人的效果的结果的影响啊。其实呢 神有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效果是为了鼓励我们啊，不是说你这个效果就按照多少人举手来决定，也很可能一个人都没有举手，可是有人已经在心里头已经接受了，他以后信主出来的话就更得到把真的福音传出来了啊，所以我们感谢神。我就想到以前在做这个福音广播的时候啊，底下没有听众的，你把你关在一个播音室里头，你就对着一个麦克的这个麦克风在讲，到底有多少人听，听了以后他们有什么反应，什么都不知道。你只要按照你所预备的从神领受的这些话你讲出去，你的责任就完了，效果是神管的，不是人来管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传福音的人要避免啊有这样的偏向啊。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保罗在这三个地方传福音的经过给我们看到，他乃是按照圣经来讲福音，所以这个是传福音的人，我们基督徒也是应该在这方面来学习的，不是讲一些故事不是讲一些时事新闻不是讲一些哲学，那是讲神的话，圣经。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多读圣经，多明白圣经的意思，我们就能够用圣经来帮助人，能够来信福音。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低头低头祷告。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你在古代的时候借着保罗的和他同工们把福音传开，他们经过很多的艰难困苦，按照你的吩咐把福音传到地极。主啊，感谢你虽然他们今天当时看不见自己的效果，但这些效果在你的面前却是明显的，却是永远都记下来的，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也求主在今天兴起更多忠心为你传福音的人，叫你回来日子越近的时候，更多的人悔改能够来归向你。求主你赐福给为你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你的仆人使女，叫福音能早早传开，能够早早的回来。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